永恒的真理，真正的爱，可爱的永恒。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日夜向你呻吟。我认识你后，你就提升我，使我看到我应见而尚未能看见的东西。你用强烈的光芒照着我昏沉的眼睛，我既爱且惧，平应站立。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，漂流异地，似乎听到你发自天际的声音对我说：我是强者的食粮，你壮大后将从我为饮食。可是我不像你肉体的粮食，你不会吸收我，使我同于你，而是你将合于我。我认识到你是按照人的罪恶而纠正一人，你使我的灵魂干枯，犹如猪死。我问道：既然真理不散布于有限的空间，也不散布于无限的空间，不即是虚空吗？你远远答复我说：我是自由的。我听了心领神会，亦绝无怀疑的理由。如果我再生一日，则我更容易怀疑我自己是否存在，不会怀疑凭受造之物而辨识的真理是否存在。我观察在你坐下的万物，我以为它们既不是绝对有，也不是绝对无。它们是有，因为它们来自你；它们不是有，因为它们不是自由的。因为真正的有是常在不变的有。亲近天父为我有益，因为如果我不在天主之内，我也不能在我之内。而你则常在不变而更新万物。你是我的主，因而你并不需要我的所有。我已清楚看出，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，唯有至善不能朽坏，也唯有善的东西才能朽坏。因为如果是至善，则是不能朽坏，但如果没有丝毫善的成分，便也没有可以朽坏之处。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，假使不以善为敌，则亦不成其为害了。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的，这违反事实；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，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。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便不再存在，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话，则不能再朽坏。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吗？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因之进而至于更善，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呢？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，便不再存在。事物如果存在，自有其善的成分，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。至于恶，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，因为如是实体即是善，如是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，如果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，否则便不能朽坏。我认识到，清楚认识到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而且没有一个实体不是你创造的。可是你所创造的万物并非都是相同的，因此万物分别看都是好的， 而总的看来则更为美好，因为我们的天父所创造的一切都很美好。对于你天父绝对谈不到恶，不仅对于你，对于你所创造的万物也如此，因为在你所造的万有之外，没有一物能侵犯破坏你所定的秩序，只是万物各部分之间有的彼此不相协调，使人认为不好，可是这些部分与另一些部分相协便就是好，而部分本身也并无不好了。况且一切不相协调的部分则与附在万物的地相配合，而地又和上面风云来去的青天相配合了。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多么好，因为单看这些东西可能希望更好的东西，但即使仅仅着眼于这些东西，我已经应该称颂你了，因为一切都在赞颂你。地上所有的蛟龙与柱渊，火与雹，雪与冰，遵循你的命令的狂风，山岳与柱丘，果树与柱香柏，野兽与柱牲畜，爬虫与飞鸟，人君与万民，首长与柱执法，少年与处女，老人与稚子，都在赞颂你的圣名。况且天上也在歌颂你，我们的天父。你的天使，你的军旅，太阳、月亮、发光的星辰，天上之天与天上之水，都在赞颂你的圣名。我不再希望更好的东西了，因为我纵观万有之后，虽则看到在上的一切优于在下的一切，但我更进一步的了悟，则又看出整个万有犹胜于在上的一切了。谁不欢喜某一部分受造物，便是缺乏健全的理智，而我过去就是如此。因为在你所创造的万物中有许多使我嫌恶的，可是我的灵魂因为不敢对我的天父有所不满，便不肯把嫌恶的东西视为同出你手，虽不免具象两种实体的说法，但这也不能使我灵魂安定，因为它只能拾取别人的唾语。等到我回头之后，又为我自己塑造了一个充塞无限空间的神，以为这神既是你，把这神像供养在我心中，我的灵魂重又成为我自己薄塑的，而为你所唾弃的偶像的庙宇。但你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抚摸我的头脑，合上我的眼睛，不让我的视觉投入虚幻，我便有些昏沉，我的狂热已使我萎顿了。及至苏醒后，便看见了无可限量的天赋，永溢于过去的所见，这亦不是由于肉体的势力。我在看其他种种，我觉他们都由你而存在，都限制于你的本体之内，但这种限制不在乎空间，而在于另一种方式之下。你用真理掌握着一切，一切以存在而论都是真实，如以不存在为存在才是错误。我又看出每种东西不仅各得其所，亦复各得其实，唯有你是永恒的存在，你的行动不是开始于无量数时间之后，因为无论过去未来的一切时间，如果没有你的行动，不因你的存在 这时间便不会去，也不会来。我从经验体验到，同样的面包，健康时淡之可口，暴病时食之无味。良木爱光亮，而病眼则有休明之苦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你的正义尚且遭到恶人的憎恨，何况你所造的毒蛇昆虫了。毒蛇昆虫本身也是好的，适合于受造物的下层，恶人越和你差异，便越趋向下流，越和你接近，便越适应上层受造物。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，我发现恶并非实体，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，即是叛离了你天赋，而自趋于下流，是委屈自己的肺腑而表面膨胀。我诧异我自己已经爱上了你，不再钟情于那些冒充你的幻象了，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。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，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我下坠，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。这重累既是我肉体的沾染，但对于你，我总记着，我已绝不怀疑我应该归向于你，可惜我还不能做到和你契合。这个腐朽的躯壳重重压着我的灵魂，这一所由泥土薄成的居室压制着泛滥的思想。我确切了悟，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虽非肉眼所可窥见，但观之于天地万物之中，自能卓然辨识。我研究着将根据什么来衡量天地万物的美好，如何能使我对可变的事物做出标准的评价，确定说这应该如此，那不应该如此。我又研究着我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断语的，我发现在我一变不定的思想之上，自有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这样我逐步上升，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，进而使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，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维性。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，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异不定，因此既达到理性本身，理性提携我的思想，清除积习的牵缠，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象，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由于可变，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。因为除非对于不变有一些认识，否则不会肯定不变由于可变的。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，这时我才懂得你形而上的神性如何能凭所造之物而辨认洞见。但我无力凝眸直视，不能不退回到原来的境界，仅仅保留着向往爱恋的心情，犹如对于无法燃指的佳肴只能欣赏而已。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，我寻求获知这力量的门路，可是无从觅得，一直到我拥抱了天父与人类之间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受赞美的天父。他呼唤我们，对我们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他因为使道成为血肉，以自己的血肉作为我们的饮食，但这时我还没有取食的能力。 使你用你创造万物的智慧不如我们的幼年。我的谦卑还不足以占有我的天赋，谦卑的耶稣，这还不能领会他的谦卑所给我的教训。因为你的道，永恒的真理，无限地超越着树造物的上层部分，他提拔服从他的人到他身边，他用我们的泥土在下界盖了一间卑陋的居室，为了促使服从他的人克制自己，吸收他们到他身边，治疗他们的傲气，培养他们的爱，使他们不至于依靠自身而走入歧途，使他们目睹卑以自牧的神性在他们脚下，穿着我们的皮衣，因而也能安于微简，能斐然自觉，匍匐于神性之前，神性将起而服业他们。但我并不得如是想，我以为我的主基督不过是一个具有杰出的智慧、无与伦比的人物。我以为特别由于他神奇的生子童真女，对于轻视现实和争取不朽起了示范作用。他在天父对于我们的计划中享有教会人类的非常威权。至于道成为血肉这一语的含义，我是丝毫未曾捕捉到。我从圣经上有关基督的记载中，仅仅知道他曾经饮食、睡眠、行路、喜乐、忧闷、谈话，知道他的肉体必须通过灵魂和思想和你的道结合在一起。凡知道你的道是永恒不变的，都知道这一点。我也照我能力所及知道这一点，并不有所怀疑。因为随意摆动肢体或静止不动，有时感受情感的冲动，有时感不到，有时说话表达明智的意见，有时沉默不语，这一切都显示出灵魂和精神的可变性。圣经所载耶稣基督的事迹如有错误，则其余一切也有欺罔的嫌疑，人类便不可能对圣经抱有得救的信心了。假使记载确实，则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，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超越任何人，不是因为是真理的化身，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的和智慧结合。阿里比乌斯以为公教徒的相信天父取了血肉，不过相信基督是天父又是血肉，但没有灵魂，因此也没有人的理性。同时，阿里比乌斯坚信世世相传的基督一生事迹，如不属于一个具有感觉理性的受造物，便不可能如此。因此，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抱着略且不前的态度。以后，他认识到过去的看法是阿波利纳里斯派异端徒的谬论，因此欣然接受了公教信仰。至于我呢，我是稍后才知道，在道成为血肉一语的解释上，公教信仰与弗提努斯的谬论决裂。公教对异端徒的谴责解释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纯正的教义。需要异端出现，才能使历经考验的人在软弱的人中间显示出来。